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美好的建造者，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道。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今天我们思想我们要成为一个美好的建造者哦。这个世界哦，最缺乏的就是美好的建造者，最不缺的就是拆毁者。上帝在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一开始他把这个世界建立的非常的美好。我相信上帝也在你生命当中建造了许多的美好，给了你很多的美好。但撒旦却要拆掉这样的美好。因此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当中，撒旦就开始拆，上帝建造美好，撒旦拆除这些美好，把很多很多的不好就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给看得很清楚。其实上帝在你周围的人当中也放了赐给他们非常多的美好，重点是我们到底要成为一个美好的建造者，帮助他好上加好，还是我们是一个美好的拆毁者。这个非常重要。当你拆毁美好的时候，其实到最后受灾的一定是自己。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是约瑟在年老的时候说的话。约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人，生命心灵一切都很好，所以从小他的父亲也非常的爱他，他真的是三千宠爱在一身。但他有非常非常不好的十个哥哥，这些哥哥就把他的美好夺走了，把他卖到埃及去当奴隶。所以约瑟的美好被他哥哥拆掉了。13年他在埃及当奴隶，甚至当下到冤狱去当囚犯。神让13年当中他的美好被拆得光光的。听你们，但约瑟在年老的时候，他拯救了他的家庭，拯救了他的哥哥们的家庭。但当父亲死了之后，这些哥哥们心里面都在打鼓啊，因为当时的约瑟大权在握，他是在埃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宰相，所以当爸爸走了以后，他没有后顾之忧的，他应该要开始进行报复计划。而且因为他权力很大，势力范围也很大，哥哥们是跑不掉的，所以哥哥们就很害怕，来找他说：“哎，爸爸说什么什么？爸爸说什么？”约瑟就哭了。约瑟说了这句话，他说：“你们从前你们的意思是不好，要害我的是不好的，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光景。”然后就安慰他们说：“我会养你们的家人，你们放心，我不会害你们。”你发觉没有？约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为什么可以这个样子？因为约瑟的看见跟别人不一样，他看到其实你们认为这都不好，大家看都不好，可是他看到说这个是好的。当一个人的眼睛可以看到美好的时候，他的嘴就会说出美好，他的手就会做成美好。阿们，你要记得这一个逻辑哦。这个逻辑你今天要记得这个逻辑哦。当一个人的眼睛可以看到美好，他的嘴就会说出美好，他的手就会做成美好。反过来也是，当一个人的眼睛看到的都是不好，他的嘴就不会有一句好话，他的手就开始拆毁美好。今天我们要呼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美好，撒旦要想尽办法拆走。你周围的人，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小孩，你的周围的这些，你的妯娌，你的手，其实上帝都给他们很多的美好。你要做一个美好的建造者，好上加好，还是做一个美好的拆毁者呢？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站在一个上帝的祝福当中，成一个美好的建立者。阿们。我们可以看见美好，说出美好，我们可以手上建造美好。无论到你到哪里去，你都可以把神创造实事造了之后，就说这真的是好，真的是美好。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也到四处能够建立美好。阿们。我们集体来祷告。天父，求你教我们，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拆毁者，做一个美好的建造者。以下的时间我们全然交托给神，求神打开我们的心，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成为美好的建造者。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今天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看不到美好呢？你发觉，我不知道你从小到大有没有看到有些人就非常负面，是不是？然后越长大，负面的人就越来越多，是不是？都看不到美好哦。好，我们到国外去任何地方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全世界人都一样，都看不到很美好，你知道？我爸妈关系很好，所以我们到美国去啊，从东岸到西岸，很多人都招待我们，我们都不用住在哪里，他们一去就来机场接，都住在他们家，讲讲讲。那刚开始一切都很美好，可是到晚上就不行了。你知道晚上会开始怎么样吗？开始自怜，开始抱怨。就开始讲一些很让你觉得很傻眼的事情。哎，你知道我从小在合一堂长大啊，以前万子讲，我十岁就来到合一堂哦。那报告大家，给大家报告，我现在是64岁啊，我在合一堂几年？54年，对不对？那以前来的是10岁，所以这些都是很多什么哥哥姐姐辅导，对不对？你知道，等到有一天我们当神学院当传道人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在我们的印象里面还是什么哥哥姐姐辅导嘛，对不对？可是晚上的时候开始听他们开始抱怨他们的先生，开始抱怨他们人生的时候，哇，我们会怎么样？很 confused， 你知道吗？很痛苦，你知道吗？哦，这个哥哥以前在我们心中多么完美，然后他的太太是这样子抱怨他啊，这个姐姐在我们以前是辅导我们的，而现在觉得怎么那么凄惨，好自怜哦。然后我都会看出他的问题，你知道吗？对，你们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常常是看到不好，然后我们嘴巴就说出不好？我们就开始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到底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看到啊，圣经告诉我们的原因在哪里啊？我们来看以弗所书4:17-19，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看不到美好。他说啊，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存什么，哎，心是虚妄的，就看不到美好，就说不出美好。然后就做不了美好，就开成为一个不是美好的建造者，而是拆毁者。弟兄，你知道什么叫虚妄的心吗？把圣经综合起来，虚妄的心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没有目标；第二个，不切实际；第三个，反复无常。你看这三个，一个人的心如果是这样，多可怕，对不对？没有目标。你看很多人，你问他，哎，你今天要做什么？不知道。那你这个暑假干嘛？不知道。那你明天要干嘛？不知道。什么都是不知道，人生没有目标。第二个，你发觉有些人他有目标，但是什么不切实际。你要干嘛？我要当太空人。你都戴眼镜了，当什么太空人？对，不切实际，就是一天到晚在那边做梦，你知道我意思吗？啊，不是。第三个什么？反复无常，知道吗？一下给你心情很好啊，我真的觉得我好幸福哦。第二天跟你讲说，我好悲惨哦。这个反复无常，你知道吗？一下正常了，就啊，一下又不正常了啊！哇，这个情绪高，情绪低啊！你就发觉这个虚妄的心，当一个人心有问题的，这个心其实就是 nous， 就是悟性啊，对神的认识。OK， 我们不讲，我们讲当一个人心有问题的时候，他看不到美好的；当一个人心是虚妄的心的时候，他是往下看18节，他的心其实基本上面是心地是昏昧的，是活在昏暗当中的。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神就是美好，对吗？他与美好隔绝了。当一个人的心是昏昧的，是心地幽暗，是这样，他跟神的美好隔绝了，然后他就成为一个无知却刚硬的人，然后就良心就丧尽，他就贪行种种的污秽，他会放纵私欲。所以这个人就是脱了缰的野马，哦，就是没有任何的道德规范啊，他就自己去解释一切啊。我认为这样可以，我认为他不需要任何的，也不要任何，他觉得那都是拘束，他不要任何的道统，也不要任何的伦理，更不要圣经上面的一些规范。当一个人是这样子的时候，他怎么会看到美好？他的心是肮脏的，他的心是丑陋的，他的心是苦毒的，他的眼睛怎么会看到美好呢？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给你一个小结论，就是当一个人心不好的时候，丑的时候，他的眼睛不会看到美。阿们。当人心是坏掉的时候，他的心看不到美好，然后他嘴巴就绝对说不出好话，他手也不会做美好的事情，他开始拆毁美好。因此我们要常常好好想一想，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不是说你不要有人跟我讲，牧师，那我一定要分辨是非。我不是说你不要分辨是非，我是说你能不能眼睛常常看到美好。我发觉很多的人一样的事情，他可以看到当中的美好，然后他可以说出美好。 对吧？是吗？你看到我们教有一个人叫正道，你们认识吗？一个小孩子，他就是小号的郑明阳，很可爱。但是你知道不少人也觉得他很调皮，也觉得这个小孩怎么的没管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你看同一个小孩你可以有不同的看见哦，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你知道昨天我们大家一起吃饭很开心嘛，是不是啊？那董道很喜欢，他也很喜欢董道啊，也喜欢董毅，我们就抱着他。好，他只要到董家来他都脚都不会沾地的，你知道吗？就都在手上轮流抱。好，那昨天他也很喜欢我啊，常常跑到我办公室来造反，对不对？好，那他那个高度你知道，进来我都看不到，就你就听到有人把门打开了咔咔，然后都看不到人，他就晃到你面前你才知道是他，很恐怖耶，你知道吗？门打开了没有人呢，然后他走过来看到他，到我面前有时候就指他的鞋子，就跳一下给我看，哦，会发光，跟我聊天，也不知道在聊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看到一个这样的小孩，你看到了什么？如果同样一个小孩，我们对他的解读会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嘴对他的讲 的评判也会不一样，对不对？你可能很皮啊，哇，这个真的是可爱耶。你看你看到什么你就会说出什么来，是不是这样？昨天看到我，他每次都要用各种方法吸引我的注意力，我都不知道怎么纠正他，我真的需要智慧。你知道昨天看到我的时候，那叫爷叫爷，你知道他怎么样？他整个人就躺在地上那边扭啊扭，要我看他，你知道吗？这个将来可以跳街舞了。就跟我说爷爷都不知道怎么对他，就是他吸引我的注意力，你知道吗？哈，那只要我一回头，他就大概就没无聊就会站起来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什么，其实关键在于我们心是一颗怎样的心，是不是？人为什么看不到美好？因为人的心不好，没有美，没有好，所以心就不好，虚妄的心看不到美好。那你说牧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美好的心是一颗怎样的心啊？这样我可以有追求嘛，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同样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一颗美好的心啊，最基本的是什么呢？凡事哦，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我知道怎么样把道讲得短了，我已经悟出一套道理了。你知道吗？我都不用讲后面的，只要第一个你懂了，后面你就去经历了。你只要你的心是一颗凡事谦卑的心，后面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和平彼此联络，你都会有了，你都会经历到了。所以我今天只要讲第一点就好了，开心吧？你这是一把钥匙，真的都是这样哦。你发觉八福也是嘛？你看八福你都背不起来，你只要记得第一福，后面的福就很容易都是你的。第一福是什么？虚心，你看大家都会背第一个，对不对？虚心的，你只要一虚心，后面的恩典都是你，它是一个门槛，它是一把钥匙。好，我们来看谦虚。你知道我最近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在你知道谦卑是主耶稣虚己来到世界上面最美的一个品德，对不对？是吗？这个品德会把所有的品德拉起来的，就抓住的。好，那你看耶稣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然后上帝又说这个上帝赐恩给谦卑的人，对不对？所以谦卑重不重要？哇，很重要。你知道有一个人就是因为有这个他什么都有了，所以你知道摩西，摩西他极其谦和，胜过世界所有的人哦，所以谦卑很重要哦。好，那我们就想，那一颗美丽的心一定跑不掉什么？谦卑，对不对？而谦卑的心有了，我告诉你，其他都有了。为什么这样讲哈？我就想，我一直在领受说，上帝谦卑是什么？谦卑是什么？过去啊，很棒的看见就是谦卑，耶稣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其实谦卑就是做仆人，对不对？那看别人比自己强，其实根据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态度来说，他每一样都比我们强，所以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意思是看别人比自己尊贵，对不对？我做仆人服侍你，对不对？看你是尊贵的，我就是服侍你，这就是谦卑啊。最近领受啊一个新的领受啊，跟大家分享哦。什么叫谦卑你知道吗？是一个自我评判的人，他是忙着自我检测的人，自我批评的人，他忙着看自己眼中的梁木，他没有心力去看别人眼中的刺，你知道吗？一个谦卑的人是一个检讨自己的人，不是检讨别人的人。当你是一个检讨自己的人的时候，你很容易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后面怎么都来了，对不对？比如说我刚跟浩鑫讲完话，我觉得我这个人讲话怎么那么粗鲁啊， 我就要学习，因为我自我检讨嘛，是不是？我就要学习做一个和善的人，对不对？温柔就有了嘛，是不是啊？你去看，温柔就是一个用和善合一对待别人，对不对？当我跟陈杰西讲话，觉得杰西你赶快讲，你赶快讲嘛，你讲那么慢，快一点嘛。没有啦，我只是做例子了啊。那我就自我批判，我刚干什么那么急呢？一直催他讲呢，对不对哈？那我就会怎么样？我就变成一个有忍耐的人了，对不对啊？我就自我最颠倒。我跟你讲，这个谦卑是一扇美好的心灵的建造的一把钥匙，一个大门，对不对啊？你只要是一个不要忙着那讲敲别人的不是哦，你看那个陈颂然哦这么胖，你就不要去挑别人，知道吗？你讲他自己对不对哈？我自己应该要注意一下身体健康了哈，是不是啊？买个乌拉圈啊，来摇一摇啊，哈，到旁边去报名啊，去每天运动啊。你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一切的美善就跟着进来了。所以谦卑这个领受好不好啊？谦卑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知道吗？谦卑在希腊文里面，它其实的字根有很强烈的，就是是在神面前自卑的意思。我在神面前是自卑在神的面前，这样知道吗？那这个自卑耶稣讲得非常漂亮，他用一个比喻来讲，所以为什么说是自我评判呢？我先把结论告诉你，谦卑自我评判，因为谦卑自根是自卑，然后耶稣对自人应该在神面前自卑的解用了一个比喻，非常漂亮。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有一个税吏，都到上帝面前来祷告，记得吧？那法利赛人就说，哇，我一个礼拜禁食几次，哇，我十一奉献，哇，我怎么对不对？然后耶稣说他的祷告叫什么？自言自语，上帝根本没有在听了，知道你在讲，上帝没有在听，叫自言自语。他另外一个罪人税吏来了，税吏是不是罪人？是不是啊？鱼肉相明的嘛啊！他到上帝面前来了，他说他的祷告是什么呢？是连头都不敢抬，捶着胸，上帝，我是个罪人啊！哦，这样我们就知道，原来自卑是自我检讨。你看法利赛人检讨别人，对不对？我不像那个税吏，有没有？我不像他，对不对？但这个罪人是我，主啊，赦免我这个罪人。你发觉没有？自卑的核心意义是自我检讨。一个在神面前自卑的人，是一个不断的自我检讨，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的人。这个人不得了，他的心一定会越来越美好，对不对？是不是啊？你知道夫妻如果能够选择这样来相待的话，哇，这个婚姻很难不美好，对不对啊？你回家你看到的都是哇哇，好棒哦，对不对？你看 就自我检讨，哎呀，今天碗没洗，我的责任，对不对？衣服没洗，哎呀，我应该 多动动手嘛，是不是？如果我们是一个不断自我检讨，觉得自己应该要做得更好的人，很多很多的美善都会很迅速的临到你的心，这个叫做美善的心。阿们。美善的心是一颗自我检讨的心，不是检讨别人的心。弟兄姐妹，这样记得了吗？他一定是严以待己，宽以待人，常以连续的心对待别人，对吗？我们常倒过来，我们是宽以待己，严以待人，对不对？不检讨自己，检讨别人，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这样的心是不美的，美好的心是倒过来的，美好的心是检讨自己的。好，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提到美好的心的时候，我们看到以弗所书清楚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一颗心啊。那再提一个好不好，你们记不记得，如果昨天有读箴言的话，你就知道箴言第六章，告诉我们，什么是一颗 很丑的心。上帝讨厌七件事情，哪七件？第一个就是什么？又是第一个了，高傲的眼，有没有？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在弟兄当中制造纷争。好，你把它，你不要一直讲不好的，看到美好，对不对？好，我们就把这七个很糟糕的，我们把它反过来好不好？那就是美好的心了。第一个叫什么？谦卑的眼，对不对？是不是？然后第二个是什么？诚实的舌，对吧？然后呢？帮助人的手，拯救人的手，救赎人的手，对不对？然后第四个呢？图谋良善天国大计的心，对不对？是吧？第五个呢？传福音报喜信的佳美脚中，是不是啊？我正常这样祷告，你知道吗？从负面看正面嘛，看得美好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再来呢？吐真言的真见证，对吧？最后在弟兄当中 哎，不是布善了哈，制造美好，促进合一，是不是啊？弟兄姊妹，如果你追求你追求美好，我告诉你，这就是一颗美好的心。当一个人心是这样子说，你心里他看到都是美好，很容易哦。好，如果我们的心美好，我们就会看到美好，我们就会说出美好，我们就会做到美好。阿们。好。我开始年轻的时候讲道的时候，我最怕听到一种人跟我回应，你知道他怎么回应吗？懂传道，那我还传道，还不是牧师啊？或者懂牧师，你讲的真好，这篇道真的，我先生应该好好听一听。哦，而且要听两遍。他在听到都帮别人听的嘞，这个人绝对没有不懂得什么叫谦卑，对不对啊？你听到是简。反省自己嘛，是不是哦？是不是啊？弟兄姐妹，你今天听到要帮别人听哦，好不好？学谦卑哦，要听给自己听哦，好不好？陆家好不好？哦，你爸也在后面听，他也会听自己的哈、哦。你妈妈在现世，他也会听自己的，你也好好听自己的，知道吗？晚上的时候不要检讨爸爸，检讨妈妈啊、哦，这样知道吗？啊、哦，不要批判你们家的狗，好不好啊、哦？好，我们接下来看。到底什么东西拦阻我们，是我们美好的这颗心最大的阻碍我们得到美好的心呢？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你要跟随他，你要舍己、哦、拦阻我们拥有美好的心的最大的障碍就是自己。好，我们又来了，同样一个法则，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当时人的心出了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专顾自己，懂我意思吗？然后后面就是贪婪啦，什么忘恩负义，卖主卖友啦，无亲情啦，不解怨，这些对不对？又是第一个，你只要第一个完了，你后面全部完。你看一个人如果专顾自己，自私自利，自我中心，自私的要死，你看他会有情有义吗？他会他会解怨吗？啊，他会吗？他不会啊。他会不贪吗？很难，对不对？他会有亲情吗？也不会有，对不对？啊，所以当一个人自私的时候啊，一切的美好都不见了 ，OK。所以你知道最大的拦阻是什么？所以耶稣就要我们跟随他，要我们跟随他学他之前，他说：如果你要跟从我，你要学我，那你要舍己。舍己，自己是最可怕的。我们来看一个比喻啊，有一个人哦，非常自我，非常自私，叫做扫罗王。撒母耳记上22章开始，让我们看到这一个人。当他非常自我，所以当他很自我的时候，一个方程式就出来了。我给你写在这边最下面，他一下自卑，一下自大，他一下自怜，他充满了暴力，他埋怨，他喜怒无常，他杀戮，最后带来灾难。这段经文你回去自己看哦，他从头到尾都在抱怨。我告诉你，如果你嘴巴是一个抱怨的人哦，你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抱怨自怜是最可怕的自我中心的核心的罪恶。抱怨基本上代表说我很自怜，大家都怎么样怎么样，知道吗？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在抱怨，为什么我的儿子跟耶西的儿子大卫联手的时候你们都不告诉我，为什么我的儿子他们要反叛我的人不告诉我，其实他都在编故事。然后他抱怨抱怨，然后他就开始要杀戮，然后就有一个叫多义，不是考试那个多义的多义，是同一个字啊。他这个不是英文考试多义啊，就有一个叫多义啊。这个人呢，就告诉他等等等，然后他就把整个祭司城85个人全部杀光光，连老带少一个不留，连儿童都杀，婴孩都杀。当一个人自私的时候，他一定会走向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牺牲千万人为我绝对去做。所以这颗心就是一颗很糟糕的心，然后他所看到的不会有什么好，他说也不会说什么好，他到哪里去都会拆毁美好。这就是扫罗给我们的一个很轻的一个负面的见证。最后他把整个家搞得家破，然后人亡，只剩下一个瘸腿的儿子，然后他把整个国家也搞完了，他这个君王。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要非常的小心哦，你我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哦。我们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你不要什么都怪撒旦哦 ，OK？ 弟 因为因此我们最后来看我们如何能建立一个美好的心。阿们。如果美好的心可以让你看到美好，然后让你说出美好，让你做成美好，那么美好的心是不是一个关键？所以圣经说好、哦、清楚哦，他说什么？他说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好，如何建造一颗美好的心呢？第一点，弟兄姐妹，你要认识你的神，你要知道你神给你的一切一切属灵的一切的祝福。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诸多的属灵的福气。讲一讲，保罗就不讲了，他就开始祷告了。他说：“我就为你们祷告，求我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天父，将那智慧赐人是没有的，原文没有赐人这两个字，将智慧和启示灵赐给使们，使你们怎么样真知道神。如果神是极美、极善、极真、极好，那么知道神、看到神，对你来说，你就看到什么是好。”阿们，阿们，打开你，让你看到那个好，你就知道什么是好，对吗？是吗？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认识神是非常重要。整个旧约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你要认识你的神。有一个钻石商哦，大家觉得他每次去选钻石的时候，都觉得他很奇怪。他看看钻石之后，都要回头看看他手上的戒指那颗钻石，然后再去看。后来终于有人就问他：“哎，你在干什么？你还买钻石，手上戴了一颗钻石。”他说：“我跟你讲，我这颗钻石是最好的钻石。我看那么多钻石，我慢慢都看花了。我都要回来看那个最好的钻石，它的色泽，它的透明度，它等等等等，然后我再去看，我就知道哪颗钻石很好。”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看到美好的话，你要看到上帝的好，阿爸们，看那个至美的好、极美的好。你看到极美之后，你就知道什么是好，阿爸们，阿门啊。这是你要认识神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的神至善至美至美啊，去认识他。那你要跟神说：“神啊，你将智慧启示赏给我，让我真知道你。”阿们，照明我心中眼睛，因为我们的心很多是昏暗的。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恩召，你给我们的指望，你给我们的基业，你在我们上写的能力。你要跟神做祷告，弟兄姐妹们，答应牧师每天早上做这个祷告，好不好？我每天早上都为大家可以说，我不敢说365天，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忘记的时候，但是我有意识，大概至少364天，我都会为你们用这个经文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看到，你的人生会不一样。你自己要为自己祷告。你常说我看不到，我不知道，那是因为你里面的眼睛蒙住了，瞎了，蒙脂油了。你要跟上帝要智慧，你数学要有数学的智慧，你英文语言要有语言的智慧，你学什么都要有那种智慧，你学琴什么都要有那种智慧。弟兄姐妹，认识神更要有智慧和启示，阿爸们，智慧和启示灵。在以弗所里面一直强调 nous 就是悟性，就是灵觉，就是心窍，就是认识神的功能。你要有心地，就认识神的功能。悟性就是认识神的智能。求主，你每天要跟神要这样东西。阿们。你看到美好，你很容易变成美好。在哥林多后书清楚告诉我们，当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迎向我们神的时候，我们就反照他的荣耀而已吗？不是的，我们好像从主的灵变成一般，会改变你的。换句话说，当你迎向神的时候，你敞开向神的时候，你的生命会因着遇见神而发生奇妙的本质性的改变。阿爸们。所以弟兄姐妹，你的心要好吗？你要来认识神，阿们，亲近你的神。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哦、这个很有趣啊。他说、哦、你们要脱去旧人，把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昨天有来同工训练同工会的人就知道，其实心智改换一新是关键哦。也就是你要以神的事为事，你要以神的非为非。我们过去都以世界的事为事，世界的非为非，然后以我的事为事，我认为，我以为，我觉得。上帝要我们以他的事为事，以他的非为。你要把这个心智改变，这个灵里面的这个悟性你要改变，你的判断你要改变。接下来他就告诉你，上帝的事，上帝的非，然后你要以上帝的事为是非。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谎言你都要弃绝，对不对？后面怎么说的？你们要弃绝谎言，要与灵舍说实话。谎言就是谎言。上帝说谎言是罪，就是罪。哎，实践你去看看， 你不要说什么，讲你不要，你不要，上帝哦，就是把很复杂变得很简单，人就是把很简单搞得很复杂，知道吗？你不要说谎嘛，就这样子嘛，是不是啊？啊，我曾经帮助一个孩子啊，那时候我高中，那这个小国一升国一的孩子呢，想要当流氓，家里非常有钱，他想要当流氓，他爸妈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家里独子嘛，啊，哦，很有钱哦，好吧。我就要当真善美人，知道吗？你们听看过真善美吗？啊，没有看过，你回去看看啊。哎，有一个修女啊，不是去当家庭教师吗？啊，她很成功，我很失败，你知道吗？我高二就帮助一个国一的要不要当流氓，啊，所以我就要跟她住在一起，礼拜一到礼拜五住在一起哦，礼拜六要带她去教会哦，啊，她爸妈就把这个重责大任给我，啊，跟这个要当小流氓的还没当流氓的流氓，好不好啊？就住在一起啊，我们住在一起啊，他就天天要讲他那一套啊，对不对？我就慢慢劝他啊，带他跟他一起读书啊。哎，你们记得真善美啊，人家有弹吉他，对不对哈？是不是啊？哆瑞咪哆咪哆咪，有没有？啊，你们都太年轻了啊，老的人大家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啊。啊，不记得吗？瑞咪翻翻，好，这样这样啊，好。那我也弹吉他，我自己平常也会弹吉他。那这个弟弟就说：“哎，啊，这个我也要学吉他。”我好啊，我可以教你弹吉他啊。不是音乐可以？错，绝对不是。你看，连纳粹的又会拉小提琴，又会弹钢琴，杀人魔王，对不对啊？而我亲身经历也错，为什么呢？弹吉他不弹得很好吗？啊，他很开心。好了。我只不过一个礼拜天不在，他只不过一个礼拜天没有来聚会。等到礼拜天晚上我回到他家的时候，哇，我就说完了。我一进他们家是 house， 你知道吗？哇，很有钱啊，那种 house 前面有草皮，然后哇，那个楼梯有没有啊？好，我一进去看他们家楼梯的转角，一把破掉的、烂掉的一把吉他摆在那边，就是我平常教他的那一把。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他用吉他跟他姐姐打架，把吉他打烂了。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很失败的家庭教师？所以我就卷铺盖了，我改变不了他。我心里想，我也只不过是高二的学生呢，我也要读书哎，对不对哈？这个小流氓，对不对？今天打他姐姐，明天会不会打我啊？哦，是不是？我在讲什么？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对不对？是不是？你，我只能告诉你自己，那他不要选择这个。往下讲，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你要以上帝思维是非。我们不是啊，冷战，对不对？结婚以后，姐妹最好用的一个方法是什么？不讲话嘛，冷战嘛，对不对？把先生当空气嘛，是不是？把先生的那个心脏都要逼得吐出来嘛，是不是？可是上帝说的哦。日落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和好哎，对不对？但是，抱歉，很多女性她们以自己的是为是，自己的非为非。哎，我在解救你们，你们要谢谢我，知道吗？啊，对不对？继续冷战，这是不对的。当你这样做的话，你的心会变得不好。阿门。因为你要把心智改换一新。接下来，亲手做正经事，对不对？就可以有余帮助需要的人，对不对？上帝的事就是你要亲手做正经事，你不能懒，你不能当啃老族，你要努力去工作。你今天这个挑那个，你不要眼高手低，是不是啊？哦，你明明没有那个能力，你要那种薪水，是不是啊？我还希望一个月50万呢，是不是啊？你用到我算你有福气，你这样跟人家，对不对？要不然人讲两句你就跑了。这怎么可以？哦，圣经上不是教我们要亲手做正经事，对吧？如果有余，不是存起来养给自己养老，是帮助有需要的人。好，再来，下面讲了污秽的言语吗？原文是不是污秽哦？是不好，不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对不对啊？那你说牧师，我一天大概都不用讲话了，一句都不要出哦，是不是啊？只要随时说。这是上帝的是为是非非非，不要让圣灵担忧 每次圣灵跟你讲说去聚会吧，不要读经吧，不要好啦，不要再打电动了，不要让圣灵担忧，这是错的。阿们。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当中从你们当中除掉，对不对？哎，恨人很爽哎，我不要，这是错的。接下来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连续人家嘛。你们要效法神，好像神的这个神的儿子耶稣一样啊。好，很多人在不太想听我讲了，因为我讲这些东西啊，就戳中他的要害了。你眼睛看着我，表示你有悔改的心啊。好，继续啊，再讲要爱惜光阴，对不对？爱惜光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是把光阴抢回来，知道吗？是吗？哎呀，我现在在想，如果有一天我退休了，我要做好多事情。我偷偷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好不好？我要练钢琴啊，翁子在，我早就跟他躺在医院，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啊，我说我退休我就找你，你教我练钢琴，这样你不会失智，我也不会失智。真的啊，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去弹钢琴都抢不，五点去抢钢琴都抢不到哎。终于有一天我家里有钢琴了，对不对？我要练钢琴，爱惜光阴，这样知道吗？是不是？弟兄姐妹，你的人生你不能浪费光阴，天天那边滑手机，天天浪费光阴。下面讲叫不要醉酒。我今天把以弗所书讲完了，你知道我在讲以弗所书整卷书，以弗告诉你不要醉酒，你要被圣灵充满，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你说牧师我不要醉酒就好，我可以喝酒，可是我跟你说哦，所有吸毒的人啊，到最后为什么会上瘾？你知道，他们都跟你讲说，我不会上瘾。你听懂的意思吗？好，那圣经是不是也告诉我们不要去沾酒，对吧？所以你知道吗？我在我们家这个儿子要娶品瑜的时候呢，我就跟品瑜讲说你跟你爸爸妈妈讲他们不信主，你跟爸爸妈妈讲我们不是喝喜酒我们是办喜宴，这样知道吗？要名副其实啊，名正言顺，对不对？要把话先讲清楚，对不对？我们是没有酒的我们是喜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呢？那牧师也可以喝酒嘛。我说我告诉你我们要为那些软弱的人着想，为外邦人着想，你知道我意思吗？人家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醉酒？人家看，有基督徒也在喝酒你懂我意思吗？你大摩斯绑在你脖子上丢到海里去，所以就为了好名声嘛，是不是？好名声重不重要？你们坐在这里，你知道为什么人家会卖给我们吗？我们来买这栋楼的时候先买三十六的时候，那个中介就跟我怎么讲，你知道？他董事我跟你讲，也有另外一个教会要买呢，人家比你们有钱，人家是用现金，你们还要贷款，我找一大堆贷款，我给你们银行给你去贷款，人家比你们有钱，人家用现金，你们教会用贷款，而且人家开的车子都比你们大，记得将来买房子要开拖拉机去，知道吗？人家的那个车子开的也比你们好，比你们大，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卖给你们？那你为什么？因为董事你们比较像基督徒，你们基督徒应该是不会抽烟的吧？那这几个长老跟我台湾生意在门口那边抽烟呢，那我不要卖给他，我不要卖给他。好名声重不重要？如果我也出去抽烟，弟兄姐妹求主怜悯吧，阿们。所以上帝的事就是飞就飞嘛，对不对？好，那下面这个继续讲就跳过去。好，讲什么呢？讲你要口唱心和的赞美神呢，对不对？然后做丈夫的要为妻子舍命，妻子要在主里凡事顺服丈夫，对不对？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就要怎样顺服丈夫。那耶稣怎么为教会舍命，丈夫就怎么为教会舍命，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很重要，要孝顺父母，对不对？是不是要不为你爸爸妈妈想一想要不要？要。我看到俊哥真好每个月还钱寄给爸爸很乖，赚的不多但是就寄给爸爸，我都知道了，很棒。好，再来，不要惹儿女的气。你知道，而且这段经文很过分，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不讲母亲，他只说你们这些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好像我们这些爸爸真是天生已经被贴上个标签，就是惹人家的气，你知道吗？后来我想想好像也是说你要按着主的教训教养你的小孩，你们这做爸爸的都很容易惹陆家的爸爸是不是常惹陆家的气，我不知道但是我很早就悔改了每个人爸爸都要悔改，是不是？谦卑，自我检讨。哎呦，怎么都小孩在那里讲事怎么爸爸都没有讲事Anyway， 接下来讲到工作的了。你是这个员工，你就要从心里像为主做的一样，为老板做，对不对？ 没有的啦，你们都讲是，我看很多人都做人家员工都啊，今天比较忙哈，我今天请假，都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啊，哇，弟兄姐妹，我们做员工的人是为主做的，阿门，这是上帝的事。那老板呢也一样，你同样一位主，你也要这样带你的员工，阿门。好，我已经把以弗所书应用的部分全部讲完了。如果我们是用这样的一颗心来遵应神的话语，我们的心是美的、好的，阿门，阿门。你的眼睛看的东西开始改变。最后，我们需要用祷告来为我们的心征战。撒旦会想尽办法引诱你、污染你、击溃你，让你的心乱七八糟。我们一定最以弗所最后的时候，第六章最后的是告诉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起来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为你的父母祷告，为你的家人祷告，保守他们的心，让他们心永远是一颗美好的心。阿爸们，你要为合一堂祷告，让合一堂是一个美好的教会。阿们，不容许不好的进到我们弟兄姐妹心里面来，天天要这样祷告。有一本文学名著啊，你不用看了、啊，看了真的是很难过啊。我帮你稍微做个 summary 好不好？做个摘要就好，好吗？叫高老头，高老头没听过哈。高老头写这高老头的是跟莎士比亚并列的。这个文学这个文豪啊，好，那高老头讲什么？他讲整个的巴黎，那个年代的巴黎，200年前的巴黎，那个拜金主义下的社会形态、家庭形态。他有个人就讲姓高好了，我们台国语哈，高老头哈，他呢是一个出身卑微的一个面粉商，卖面粉的，但是呢他很努力工作，后来就把面粉卖给军队。那卖给军队以后，他就赚了很多，他就赚很多钱。太太很早就不在了，他有两个女儿，他就把这两个女儿呢，哇，真是宝贝到把什么最好都给这两个女儿。到最后，用尽所有的钱给两个女儿办嫁妆，嫁进上流社会。这本书啊。的其中一个主轴是这个，但是他生病要死之前，一直到出殡，两个女儿都不出现。这个作者在反映巴黎的那个年代，他反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如果一个人的心不好，给他再多的物质，丰富的供应，甚至给他很多很多的爱，是一场灾难，一点都不好。因为一颗很肮脏的心，很糟糕的心，得到很多祝福的时候，对他来说并不是祝福。我希望你能够转过来，一颗美好的心，当祝福来的时候，这颗美好的心可以享受祝福，成为祝福。一颗很不好的心，你给他很多的丰富金钱，甚至你给他很多的爱，他的心不好，这些进去都会被转变成为咒诅灾难，让他更坏。这样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上帝没有办法祝福一些人，知道这个意思吗？因为上帝给他以后他会变得更坏，因为他心不好。弟兄姐妹，呼求主让我们每个人要追求一颗美好的心，上帝可以安心的把很多祝福给你，让你成为祝福。阿们。但如果心不好呢？就像这两个女儿一样的，如果她心很不好，你一直给一直给一直给，只会把她搞得很骄纵，搞得更坏，无情无义。这是我们不太愿意承认的，我们很卡关的。我希望你回去好好的祷告。我要再次说，有一个很清楚的真理在你面前。一颗美好的心，会让他看到美好，会让他说出美好，会让他做出美好。一颗不好的心，他看不到美好，他说不出美好，他也不会做什么美好。所以弟兄，我们今天一定要起来，不断的 去认识我们的神，迎向我们的神，敞开我们的心向着神。阿爸们，我们一定要起来操练，不单在神的面前是迎接神，我们要以神的事为是，神的非为非来生活。阿们。第三，我们要起来透过祷告来打仗，保护我们的心，保护我们的教会，保护我们的家人。最后我要讲两个真实的故事。我们有位姐妹跟我分享她的女儿经历的事情，我非常感动。 我不能讲名字，因为在我们当中她女儿很会读书。有一天去跟同学一起去参加一个什么什么展览什么，在外面，然后那个同学呢的妈妈就来接他们回家，想要请他们吃个饭，妈妈就开了一部 Benz 来哦。然后这个我们这位姐妹的女儿呢，就跟同学上这位同学妈妈的 Benz 进去哦。哎，你们进 Benz 以后很多东西你不要乱摸啊，你不要搞坏人家，知道吗？哇，我们家没车，人家家有车，还是 Benz 啊。好，请你吃饭，然后进到餐厅吃饭，一打开那个 menu 知道吗？一打开 menu 吓坏了，人家一道菜一餐的钱是你一个礼拜的生活费。请问如果是你，你看到以后你会不会有所冲，有没有冲击啊？有没有啊？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你的家？你会怎么想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下礼拜又拿到零用钱的时候，生活费的时候，你会怎么想？感谢主，我们这位姐妹的女儿的心是一颗美丽的心，阿爸们。据这位姐妹跟我有林师母分享，哇，好感动！她说，几天后这个女儿就讲了。我觉得我才真的幸福的人呢、哎！我回来说，爸爸妈妈家里面都有热食，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哇！他看到的跟别人看到的不一样，对不对？他看到的是什么是好？他看到什么叫做幸福？我这个同学回家，妈妈都不在的；我回家，妈妈都在的。我呼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粪土的世界里，让我们有这种属灵的眼光，有这一颗漂亮的心，阿爸们，然后你会看见美好，说出美好，你会成为美好，见过美好。最后跟你分享一个令我自己很感动的一个真实的见证。有位牧师这样分享，他说他有一个单亲的家庭，一个单亲妈妈，他的会友。这个单亲的妈妈呢，有一个小女儿，很快乐。可是当这个小女儿，单亲的妈妈只有一个女儿，到这个女儿 teenager 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这个女儿开始叛逆，跟妈妈疏离，呛妈妈，妈妈就怎么喝都没有用，怎么去都没有用，跟妈妈越来越疏离，弄个朋克头。女生穿个军装蹦来蹦去，越来越不像样。但妈妈没有放弃，一直温柔的挽回她，为她祷告。她终究有一天发现，她就说：“妈妈，我不要跟你住了，你很啰嗦。”所以她就搬出去。妈妈怎么劝都没有用，她搬出去了。妈妈继续为她祷告，到最后干脆跟你截断任何的关系，任何的音讯都不要给你，免得你管我。然后这个妈妈就继续祷告，流泪祷告，神啊，你拯救我的女儿。祷告到有一天，有一个信件传来，说的你的女儿已经死了，这是她的住处，这把钥匙，请你去收一收她的东西。哇，这个妈妈听到消息以后，好难过，原来我女儿跟我住在旁边的城镇而已，她妈妈就赶快去。他说他真的是要开那个钥匙那个门的时候，心里面痛不欲生啊！他就打开那个门进，一进去又他自己觉得，哎，怎么这样？他觉得这个家很简陋，这个小房子小房间很简陋，但是井然有序，干干净净。他就一眼看到桌子上面有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 他就坐下来啊，这封信是寄给他的，只是没有寄出去。他就坐下来，打开那个信，一看就喷泪啊。第一句是妈妈，谢谢你这么爱我，我下个礼拜就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主耶稣拯救了我，改变了我。妈妈让我最感动的是什么？是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我要你知道，你不放弃我的那一份爱，那份挽回，一直问，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我下礼拜我就要跟你一比肩而坐，我要抱着你，跟你谈我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要建造美好，我们会不断的面对很多的打击，并没有那么简单。你一直要期待建立美好，挽回错误，挽回要你要把那个拆毁的重新建立，很难。有可能在今日的世界里面，今生里面你都看不到那个美好的结果，但上帝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只要定睛今生而已。阿们。我们要放眼永恒。他的女儿，他后来很得到很大的安慰，我有一天在天上跟我的女儿享受美好。阿们。不要放弃，弟兄姐妹，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很多人，你们都是一个美好的建造者，但是你们遭遇很多的打击，冷漠。常常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用我们的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我们的祷告好像上帝都没有听。不对不对，这是撒旦的声音，你要起来继续祷告。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有一颗美丽的心，一切的拥有才是祝福。美丽的心才能看见美好，说出美好，建立美好。巴德，我们都来追求这颗美丽的心。在你建造，你用美丽的心在建造美好的过程，或许你会遭遇很多很多的打击。上帝似乎没有听你的祷告，你所做的好像丢到水里的扑通一声什么都没有。不是不是，你的祷告上帝都听见。阿们。上帝要给你的超过你想象的，就像给这个母亲的。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小姐妹，我们这位小姐妹，她的眼光看到真正的好是什么。同心为自己来祷告，请。有诗人，有作曲家，看到美好，做出了这么美好的诗歌，我们一起来赞美。 你把美好带进我们的生命，巴不得我们不断的追求一颗美丽的心，耶稣的心，使我们可以不断的看见美好，说出美好，建造美好。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祝福弟兄姐妹，弟兄们请坐。